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今天是我们福缘推广教育班第46期。我们这一次要跟大家一起研读的是导师的著作净土学论集啊。那这个像这个就是可能这个画面比较小齁。这我们讲义所使用的电子版就是这个可能画面比较小。就是我们学院做的这个佛学著作集的电子版齁。所以他这本书啊，导师并没有所谓的净土学论集齁。他是后来应该是侯官院长找人去把他从他的著作上面去收集下来的。那如果你手边没有这本书的话，你可以到这个印顺文教基金会，我刚好这画面是我们这里就是关院长的。那在旁边这可能看你们的网页的那个萤幕大小了，因为它的萤幕大小会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文化出版，文化出版这里就是点这里找文化出版中有那个结缘的下面有个结缘书这个图示把它点下去，那当然有很多结缘书啦那这边有电子书下载，那我们这里就有所谓的净土学论集，那就是如果你没有拿到书本的话也可以下载成这个所谓的电子档。那这个目次我们稍微看一下请大家可以看自己手上书本的那个目次开始最前面那在这本书里面就应该是运输文教或者是正文出版社去编辑的啦。他从导师的著作收录了有八个，他应该不算是有些不是完整的章节的内容，他可能有些是拼凑的我们等一下就依序来跟大家说就这本书，而且我们所使用的是2016版，更早之前这个书是比较厚的，它收录的内容是比较多的。像第一个是属于所谓的念佛前说嘛，那前三个主题念佛前说、净土心论还有求生天国与往生净土。好，第四个第三个，前三个是属于他的著作叫净土与禅这本书就他的妙云集里面净土与禅这本书里面的内容。这个这边的内容。好，那第四个我们先看这本书的内容。第四个是弥陀净土与三倍往生。好，那实际上在书上面他有记载的是在华语集第二册，华语集第二册中的中边大乘佛法215页。那请大家看一下书了，因为他在最后面都有提到比方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弥陀净土与三倍往生，在我们这本书的124页后面，124页的后面这边又提到本文就这个主题的内容是节录录制华语集第二册。那我们这边的页码跟或许我跟我们这边荧幕上所投的这个页数可能有点差异导师的著作有很多期就是它印刷出版的时间点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有些时候有些居士或是菩萨看到个人的讲义说这个页码应该是什么什么，那我就会说你根据的版本是什么就是还是有一些版本的这个，或者是刚所给大家看的这个电子版就像电子版佛学著作集也很多，有很多次的数位化所以我们所根据的是这一个这个大家可以在网络上，这个也是我们学院做的啦。那法鼓山也有给法鼓文理学院他们专案制作，现在也还在做啦。那上次之前或许也有给大家看过，就导师的著作也有收录到这 online 的西贝塔， 就是网络版的那个电子佛典里面哦，那边他们也有做一些注脚，乃至文字哦，古代的文字哦，导致有些书上的这个字啊，他把它修成现在的文字哦，都有一些，当然他们修改有注脚啊，就我他是修改什么哈，他们都有附注，所以这个就是说可能所依的版本。你的底本不一样，那呈现出来的那个可能文字啊或者是页数会差异，就先跟大家做说明一下。好，那第四篇啊，就第四个主题是弥陀净土以上辈往生啊，从我们这个课本大概115页到124页啊。好，那下一个主题是第五个东方净土发尾啊，那这个也是在净土与禅这本书里面的。好，那第六个主题是东西两大净土的比较。好，那这边呢它就相对多了齁。它又细分，请大家看目次啊，前面目次齁。第一个是阿处，就阿处佛还有阿弥陀跟大目嘛齁。那这个是一样在它的书本上也有记载齁。那接下来大概是跟初级大乘佛教之前与开展有关系齁。所以在课本，就我们说课本就是这一本《净土学论集》165页，就说到这边这个主题是引自初级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很厚的黑皮书，来474、482。那第二个小主题就是净土与寺院，这个也是跟初级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有关系。第三个是阿弥陀佛极乐净土，跟第四个阿处佛妙喜净土，这个大概都是跟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有关。基本上这几个主题啊，就是第六东西两大净土比较，引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但是它的顺序呢不是书的顺序，不是那本书的顺序，所以有些是前面的，有些是属于后面的。不过在书上都有记载啦，像我们刚刚说165页那第二个主题净土与寺院，这个在后面也有提到。好，那请大家可以自行翻啦，像185页。好，这是属于第六个东西两大净土的比较，也可以这么理解了。前面五个主题，从念佛前说到东方净土发尾，除了第四个主题不是净土与禅这本书之外，基本上大致上都是引自净土与禅，但是它的顺序不一样。顺序像净土新论是在净土与禅是先排在前面的，但是这边那可能有一些次第性的编排。好，接着看到第七的主题啊，广大的一行道。那这边又分作一行道的真意啊，真实的意义啦啊，还有念佛一行道，还有一行道之啊，一行道之这边主要是像那个普贤十大愿行的内容啦啊，一则礼敬诸佛啊，来解释这个。这个是在华语集第二册啊。那前面两个是引自成佛之道啊，不，第九的啊，一行道的真意是成佛之道了啊。那第十是那个佛法是救世之光啊，其中有一篇很短的文章叫《广大的一行道》啊。好，那第八个主题，净土法门的抉择，他这边一样分作这几个啊。往生净土的抉择，这个是也是引用华语集的第二册。好，接下来的2、3、4、5、6，横出三界大业往生，隔音之米四句料简，还有临终助念，都是在一样是华语集啊第四册的中国佛教所谈。就对中国佛教的一些说法，导师觉得大家以为是正确的，或者是平常大家讲的，但是这个到底是什么观念啊？四句料简就是 有名延寿大师的嘛，就是禅跟净土去做搭配，分成这四个，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了，就是好像这个老虎头上长角，现世做人师，后世做佛祖。那无常无净土就大概是铜墙并铁柱，就等于到这个地狱受苦。这个就是中国佛教常在流行的这种分别或者说法，但是导师认为这个实际上是很有问题的啦。所以这前面二三四五六是属于中国佛教所谈，在华语集第四册。好，那后面的第七跟第八这个小主题，分别极乐净土的有跟没有，变极乐净土之有无，还有第八的往生极乐之意趣。导师的书上很多时候用意趣，就是意趣就是它的意义还有它的目的，宗旨，它的宗旨核心是什么，就往生净土那到底是要以什么为目标啦，或是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或是它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两个呢是在华语集第一册的叫往生净土论。一般我们说这个跟净土法门在汉传佛教有三经一论之说，那三经就是那个无量寿经嘛，无量寿佛经，还有这么观无量寿经，还有这个所谓的小本的阿弥陀经。那一论就是这边说的往生净土论，世亲菩萨所造论的啦。那也有说是五经一论，那就会加进来所谓的波若三昧经。像波若三昧经跟一般我们说的这种念佛称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六字洪名这样的方式，称名念佛的修行方式是很不一样，因为你要先观佛的相好功德，像一般说有三十二相嘛，先从一种相去观，像无见顶相一直观到整尊佛圆满显现之后，心跟佛相应，当你见到阿弥陀佛就可以见到一切的佛。我们等一下这个后面这边也会稍微的提到。好，那这个大概是我们这本所谓的净土学论集就我们一的这个版本，2016年出版的这个版本，大概有八个大主题。那导师还有我们这本书上面，好像我们说净土学应该说净土与禅，它本身它的层次上可能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就像我们这边给大家看的，像在目次这边一样嘛，它就分作佛七嘛，第一个是佛七，第二个是阿弥陀跟极乐世界，第三个是念佛法门的三个特征。那这个三个特征基本上就是比较是属于他真上的，就比较靠的是佛力，还有另外的就是所谓的意行道，还有是意方便，是三个特征。那念佛三个要主要的内容就是什么？信愿行嘛。好，第五个就是念佛了，第六就是一心不乱，第七是往生跟了生死，第八是结说要义。那其中在第二个主题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他又把它分作这个嘛，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那所要说明的是这个标题上面不是那么的明确，就层次上它都一样，在我们书本上也是一样，在之前所引用的这些所谓的净土学净土与禅这本书它基本上一样。所以我们的讲义上面我个人是会把它编排成这样子就是刚说的这个内容就是这样子，用国字大写的一去代表。所以这份讲义如同这个注脚讲义第一页的注脚二这边所提到的，假设跟导师的书上面标题完全一致的内容，我们如果完全照着导师的内容的话，我们用心系明体十一号字加网底。那如果是编者就我个人自己编辑的话，我可能就会变成十号的粗的标楷体，做层次上的分别，所以大概有这样子的差异性。好，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好，那这一篇第一篇是念佛前说，是民国大概42年，根据导师他其他著作的记录了，就像 平凡的一生，我其他著作上都有提到的，或者我们刚大家对导师的著作的出版的年份有些关系，你也可以到刚所提到的印顺文教基金会，他有整理导师出版的这个时辰啊时间。好，这边有导师的略传，那略传里面有分作他的脸谱也，他几年生啊，在西元前1906年啊，那几岁做了什么，读了哪些小学乃至受了哪些教育，大概都有稍微介绍。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他的著作几什么年，他要把它排序下来，这边有民国几年的，这个大家可以自行看啊。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这一篇文章《念佛浅说》是导师在42年的冬天因为他在善导寺主持佛期而讲述的内容。那我们上一次讲《药师经讲记》实际上也是在善导寺讲，台北这个善导寺讲，不过年份实际上不太一样。好，那原则上是先说明一下我们所依的文献《经儒学论集》，他不是导师他应该是说他收集导师的其他著作的内容把它合在一起，不是只有净土学论集啦。那像这个人间佛教论集，中国佛教论集，戒律学论集，基本上也是依照这个模式。那这个次第的安排当然也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不太一样的理解啦，所以我们就依着这样子的次第安排来研读。好，那在这之前我们先来想一下啦，就请大家可以看一下荧幕，说我们一般说要往生净土，那我们要可能要想一下为什么要往生净土，或许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些回应啊，就是说我们在所谓的娑婆世界这五浊恶世秽土修行，他容易退失所谓的菩提心菩萨道，所以在净土修行诸善人聚会一处嘛，所遇到的都是好的因缘善知识，所以修行比较不容易退菩提心，乃至很容易得到所谓的不退转。不退转是菩萨修行阶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不退转之前都很有可能退失菩提心，失去菩萨道的这种勇猛精进力啊，所以这时候这个不退转是蛮重要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实际上是阿弥陀佛在过去法藏比丘这个在《佛说无量寿经》里面就有提到啊，他在参访了好几亿的佛国，所以他觉得他成佛之后，他的佛国世界净土是要怎样的去接引帮助众生所以才有所谓的48大愿或者是36愿24愿这些所谓的佛陀弥陀本愿之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修学这个法门要先了解，或者是我们可能要去想一下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修学，或者是为什么要往生净土。所以在净土容易积极好的善根福德，那过去所造的烦恼业虽然没有断尽，但也没有所谓的助缘让它再升起影响我们的身心。好，那因为这个环境都是纯善的，净土是纯善。好，所以大概我们先从这个角度先去思维一下，它或许每个人接触佛教修学佛法的因缘是不一样的。那净土法门的这种方式它的善巧方便很多都是因为家人往生的那可能遇到不管是出家法师在家居士去家里为这个亡者助念，我们也有遇到过是助念的这个氛围很好，以前都没有接触佛教的亲友就说我以后也要这样的方式这也是有这样子的。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过这个老和尚去帮人家助念 啊，结果这个念一念，这个往生者竟然就站了坐了起来，啊，当下那个家人就跑出去啊，哎，奇怪，这不是你的家人吗？为什么是家人都冲出去，老和尚在那边还在念？如果照导师啊，一样刚说到了那个中国佛教所谈啊，就导师的他的说法了啊，就是他一开始有对什么是佛教讲生是什么样的定义，死是什么样的定义，所以实际上那时候可能呢，啊，我们以为他往生了，这样就佛教来讲来说，他不是真的死的哈。如果真的死了，基本上没有说像去游地狱那种经历之后又还阳这种说法了。佛教讲的死就这一期生命结束，它有三个条件，受没有寿命了，没有温度了，你的意识离开这个色身了，受卵识这三个没有在这个色身产生作用产生影响，这时候才叫做死，才叫做这一期生命结束，并不是一般说的没有呼吸没有了心跳就算是死，所以不是，所以刚刚或许是一个笑话，不是笑话，真的是听过一个老和尚这么讲，他去助念，结果这个往生者就站坐起来，家人就跑出去，这到底是什么情况？那刚刚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接触佛法的机缘因缘啊，不太一样啊。但往生净土临终助念这样子的善巧方便接引到的，大多是有很多是因为家人往生的。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般都会以为啦，往生净土当然想到的就是阿弥陀佛，因为他非常有名嘛，不是，因为他的愿力很大嘛，好像也不只有他的愿大而已，所以只是在汉传佛教慢慢的形成变成受到好像提到往生净土就只有想到西方净土。那我们接下来这个荧幕上面所看到的内容一样是引自净土与禅，那也是我们后面会看到的啦，应该是在第二篇啊，净土心论这一篇，应该是就第二个净土心论的第七个主题啊，庄严净土与往生净土，所以我们之后会再看到，不过先给大家有个概念啊，所以往生净土的法门实际上就导师整理现有的文献来说是属于十方净土跟西方净土了，所以慢慢的就发展成西方净土受到重视，那十方净土像维摩诘所说经的修行方式，还是下面这边所列到的佛说除盖障菩萨所问经，这样子的理论加上实践似乎是没有被受到重视的。那像第二个往生净土的法门上面所依的文献，就这边大概列了五个经啊，像波罗三昧经这个比较是属于偏自立的啊，第二个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早课啊会念的，什么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这些所谓的十大愿行的内容啊，相对来说也是广行的啦，都不是所谓的称名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可以往生的，可是慢慢的就发展成这边现在只要讲到所谓的往生净土的方法有些甚至比较全他利的，全他利的我们之前也有说过，像日本的净土真宗啊，净土真宗就是一个青鸾这个人这个代表人物，他是净土宗的传承，那青鸾他后来又本来是出家啊，当然现在日本佛教这种所谓的出家的概念跟我们汉传佛教出家人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他们出家他们有他们所受的一些戒律，但是这个戒律啊去了解一下大概不是佛所制的戒，所以他们可能是有家庭，就寺院里面是可能是家庭为去经营的，所以父亲传给他的儿子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那这个代表人物就是青鸾，青鸾他去抉择阿弥陀佛，我们刚刚说48大愿这么多的愿，他认为阿弥陀佛实际上他要帮助的是恶人，因为善的人只要相信阿弥陀佛一定可以往生，所以他实际上他认为 阿弥陀佛真正要帮助的是恶人，这是也很特别。我说他是比较偏所谓的全佛力啊，全部是靠阿弥陀佛。那我们这边所看到的经典啊，像《般若三昧经》，它是比较你要修观成定啊，这是要靠多智力啊，并不是你靠佛的愿力相信佛就可以达到的啊。你要依着心的专注达到禅定啊，这个才有办法见到佛。所以这个相对前两个都是，或者是后面佛说无量寿经，还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基本上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啦，不是那么说只是称名念佛。好，那这边我们就稍微列了这边内容，这个实际上大家不用记啦，这个实际上在这个我们在课本上面是有的。你刚说是在《净土心论》的第七个主题，因为我这边是摘要啦，摘要所以相对比较看起来比较少，从课本的78页就是这些内容，所以大家不用记啦，就给大家有一个概念。那接着是西方净土，第一个讲的是《般若三昧经》嘛，那我们刚刚说就是观佛的相好功德，达到心清的清净，乃至心得定，所以你可以见佛。那见到阿弥陀佛，也可以见到一切佛。好，从我们课本80页这边有提到啊，所以这个都不是只是称名念佛。这边想要表达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念佛法门啊，慢慢已经被局限在所谓的称名念佛。导师在《净土与禅》这本书他有整理啊，所谓的念佛法门在声闻佛教有所谓的六随念，念佛、念法、念身嘛，念持戒功德、念布施功德、念升天，这六念六随念。那大乘佛法它也不只是局限在称名，或者是不只是局限在所谓的这个弥陀净土这样的修行方式，就算是阿弥陀佛的修行法门，我们刚列的像《般若三昧经》，好，接下来的看《普贤行愿品》这样的内容，都不是只是单单的称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就可以往生了。那为什么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就我们要好好去了解到底这个佛他是过去发了什么愿，他怎么去接引众生呢？他的修行的方法是什么？我们一般说嘛，方法不对怎样努力白费啊，方法用对什么半事半功倍啊。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用对方法，那个方向也要正确的啊，方法跟方向这个都要正确。所以这边所列出来的就是在课本的82页，我们刚刚提到的一则礼敬诸佛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这十个内容不是只是列出来而已。这像在华严经里面它有对每一个内容，礼敬诸佛的内容是哪些做到才叫礼敬诸佛，在华严经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但是这一部这个内容是有趣的是，既然是普贤十大愿行，但是它最后是什么？可以依着这样子修十大愿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这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好像为什么就是说其他的经都很明确啦，但是这普贤行愿品在华严经中的其中一品，当然你也可以理解它是比较是当时候印度有流行的单行经啊，后来被收录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哦。但是他最后依着这样子的大愿大行发愿往生哦西方极乐世界哦，这也是蛮特别的。所以他一般就把它收录到所谓的五经一论了。好，第三个佛说无量寿经哦，那这个实际上是内容很多了哈。那主要内容就是介绍这边所提到的就是过去阿弥陀佛就法藏比丘他发的48大愿，那48愿只是通说啦，像我们课本的83页这边就有提到，他实际上其他的版本有24愿，有36愿，最后才是我们一般说的48大愿。那导师的说法就是 这可能是三个传承，而不是从24院去扩展成36院，再扩展成48院，就是它传承上面就是有这三个传承，所以有所谓的24院、36院，还有48院啊。那这是其次的啊。好，那这部经呢，《佛说无量寿经》，除了说明这个48大愿之外，还说明这个极乐世界依正庄严。依呢，就是所依的环境；正呢，就是佛本身所成就的佛身，好，种种的无量功德所显现的这个所谓的圆满报身。那依就是所居的世界，极乐世界。好，那么等一下在念佛前说这一篇文章里面也会再提到。好，那这边也有提到怎么去往生。他说往生分作3倍往生啊。所以我们这边也是摘要啊，所谓的上辈或是上品往生呢，是要专心细念，广修功德啊，这个就也不是只是称佛名啊。所以这个念这个字啊，请大家注意，这个是没有口字边的念，所以它怎样？它是心啊。这个在俱舍论里面就念是什么？意念嘛，于缘明净不忘啊，就是你的随缘境哦，是清楚明白不会忘记啊。这个大概除了我们喜欢的人还有我们讨厌的人，有时候会有这样子。我们正常的情况，很多时候当我们要修法的时候，我们禅修的时候，观呼吸或者修观佛的像的时候，很容易就遗失了。好，那下中品呢，这边是要将所做的善事回向净土。那下品至少要对佛对大圣经要深信不疑。这边的深信不疑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借由理解产生的清净的信心。这样信心就如同我们皈依三宝，当下心清净，那你就不会有烦恼显现了，所以你也不会担心有什么事没办法做，佛没办法成就，这些就是信心的建立并不是全盘接受，是要借由理解而产生坚固强而有力，让心宁静，让心清净的这样的信。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像在学佛三要，或者我们上次也有提到的，就是它分作4个层次嘛，信顺、信可、信求、信正，或是正信。好，所以从这3倍往生或者上中下品，它最少的条件就是你要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就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而修行，这是大圣的核心，大圣法的核心，这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核心。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念佛，只是希望我们下辈子可以往生净土，去那边修行比较容易，比较不会退失，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要留意的啦。因为你要往生，你看在无量寿经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你要发菩提心，最少就是要发菩提心。这个像是经文上面有了，那个导师在83、84这边都有提到。好，另外的这边又有提到这个临终助念的一些说法了，那这个我们到时候再来看。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4部经，叫观无量寿佛经。那这个也是这个品婆娑罗王嘛，就是主要是讲给那个韦提希夫人啊，因为他的儿子要杀了他的父王，或是要篡夺他的王位嘛，那这时候韦提希夫人觉得这个日子怎么那么苦，就希望佛教他修行的方法，可以往生到这个净土修行。好，所以他实际上分作16种观行啊，16种观。第一个叫落日观啊，就是观这个太阳下山的时候，取这个夕阳啊圆满。就如果是在其他的国家啊，刚好那个太阳很大很圆啊，取那个像，然后意念不忘啊，所以这个所谓的念，它就是要意念这个像。所以第一个观是观落日的啊。那最后的14、15、16观。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九品往生的根据啊，他也有提到所谓的往生的正因是什么，就这边所提到，在我们课本是87页，上面这边就是什么孝养父母、 侍奉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就是你要做到，至少做到这三件事情。第二个什么？受持三规，具足众戒。那具足众戒就看你依的是什么身份，在家受持五戒，出家受具足戒，乃至受菩萨戒的，还有不放威仪。第三个叫发菩提心，深信因果，所以还是要发菩提心。所以再强调一次，就是我如果我们往生净土，想要到这个极乐世界修学，是为了自己的话，基本上这个跟阿弥陀的本愿是违背的了。所以这个大乘法的核心就一定要帮助一切众生，不是只是帮助自己。好，下面就有所谓的九品往生的内容。那第十六愿比较是恶人了，所以下品上生是做重恶业，但是他不毁谤所谓的大圣经，就方等经典。那下品中生有犯戒，而且乃至偷生物，说法可能时候不清净，不净说法就可能他说法有目的的。那下品下生是不做善业，就作恶，忤逆时恶的。基本上这个下品往生的，我们这边依的是观无量寿佛经，因为在无量寿经里面它实际上有不同的说法。好，这个大致上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净土学净土心论所依的经典。那后面还有这个我们比较少看到的这个经，我们下次再看。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讲义上面，讲义的第一页。我们刚刚所提到第一个是佛妻，就对佛妻这样的概念做一个解释。好，在讲义的第一页这边提到，就第一行，讲义第一页第一行，佛妻是简称，如果完整的名称我全称应该是叫做结妻念佛。好，接下来就解释念佛。念佛是大圣的一般的法门，就很多法门都有提到念佛，像在声闻佛教也有。那这边所谓的佛妻，就是专指称念阿弥陀佛。好，那念佛本身也有很多的方法，那这边所谓的佛妻中的念佛，结妻念佛也是指的是称佛名，称颂佛名。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在声闻佛教也有，所以我们看一下荧幕这边华语集的第二册，就声闻佛教的念佛是以信为基础的，那重点是在什么？意念不忘啊！所以这样的方式的对象啊，你要升起信心，你这个对这个对象升起信心，而且你要铭记不忘，而形成所谓的六随念啊。那六随念就我们刚所提到的念佛、念法、念身啊、念戒，还有念布施的功德，还有念天。所以对这六这个对象或者是这个内容呢，你要有信心。信心啊，不是别人说就全盘接受，你要去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去皈依三宝，那佛为什么是有真实的功德，什么叫做佛，然后就是要深刻的理解之后你才去升起这样的信心。那念呢，除了依了这样的信而产生的铭记不忘，时时就会想到，当我们起烦恼的时候，可能要骂小孩的时候，跟人家吵架的时候，你就想起来我们应该要记得是佛法身的功德。所以这个烦恼是有可能被淡化了，当然刚开始没办法，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的一般的作息习惯，言语举止都是世俗的。那佛教的方法都是与世俗背道而驰，就是我们一般所习惯的行为举止表达方式，他没办法，就佛教实际上不是用这样的观念去，当然还是运用所谓的语言文字去理解，但是你在实践佛法的时候， 它很多时候是跟我们的平时的观念、平时的做法很不一样啊。你要心有力，你要办法改变当下的情绪，那你就是才有办法做到你是心的主人啊，而不是被烦恼所牵引啊。那现在我们有说嘛，现在佛教讲有什么魔有很多种嘛，什么死魔、无阴魔，现在还有一个叫手机魔。那等一下下课大概还是会去看一下手机啊。好，题外话了啊。好，所以六随念这样的六念法门呢，是以信为先，一定要产生信心之后才有这个念。念就是什么记忆或者是意念，对这个所缘境铭记不忘啊。这样子久而久之才可能达到心跟境合一啊，产生定，这样子心才有力量啊。好，下面导师就解释啊。好，六念的修学呢，这像是声闻佛教的，不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所谓的念佛法门，就是声闻佛教中的念佛法门是这样。那我们等一下看的是比较是称名念佛啦。所以六念的修学是细念三宝而升起清净的信心，这就像在黑暗中有光明，在沙漠中看到甘泉一样。所以内心清净当下是什么？充满幸福平时啊，这样的感觉了。好，接着就是要意念持戒的啊，清净持戒的功德，还有这个法布施的功德。那因为有这样的信心善行，不管是圣者还是凡夫都有可能升天享受福乐，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念天啊，就是简单的对声闻佛教中的六念做说明。好，那这个接着我们看回来讲义哦。所以节期念佛专指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好，对期呢这边也要做一个再解释哦。期呢就是七天的意思哦。在印度只要有所谓的小期跟大期哦。这边小期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的那个便利商店啊 ,7-11。7-11 齁，这个在美国也是真的 7-11, 7点到晚上11点。在台湾是24小时，这是很特别的。所以台湾的便利商店真的很便利啊。好，小七是7天，那大七就是49天啊。那节期呢就是如同结界啊。在一定的时间内专心修学，不管是所谓的小七或大七。另外节期也不见得是念佛，如果你是以参禅的话或者是禅修的话，也是也可以叫做所谓的禅期。那这边说的佛期中的期节期就在七天当中专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就称这个佛的圣号。所以这个就是先对这个所谓的佛期这样的意涵做解释啊。那导师在我们引用这个注脚释啊，就是说印度早有所谓的小期大期，这个在注脚释大家可以稍微看，有时间再看一下啦。我们这边主要是说明像在初要经这边有提到大期就是7749日嘛，还有像瓜佛二也是初要经啊。就是说导师他所看到文献不见得是我们所引用注脚释的这个经典，不过就是可以参考。那其实这个七啊，这个七这个数字在佛教乃至我们汉传地区啊，台湾啊大陆啊，这个七这样子的概念，我刚讲的是修行的这个时间啊，小七大七。那像我们往生的时候也有所谓的头七嘛，头七二七三七，甚至一般的这种俗法好像我忘记了，好像是如果是父母亲然后头七啊，女儿不知道做哪一期的啦，有这样的分别哦。那这个七也不是说我们现在一般人的习惯哦。这个七啊，这个跟说一些有部的论点有关系哦，就大比婆沙论哦，就讨论到这个所谓的中有啦中阴身哦，这样的这个投生的时间哦。在一样我们在荧幕这边有列出像大比婆沙论卷70啊。今天 虽然是国历的九月十三号啊，可农历实际上还没有七月还没有结束啊。一般的说法有所谓七月初一什么鬼门开，好，那三十号就鬼门关，嗯，实际上这个鬼就是众生之一啦，他没有所谓的应该说应该是他们理解是以为是有所谓地狱门开鬼才可以出来啊，可是佛教讲不是啊。这地狱就是一个活动范围齁。所以导师在著像佛法概论或者其他刚所提到的中国佛教所谈，他有提到像他们有一定的，因为他们有我们个人我们人有相对的业报因果嘛齁，有善业有恶业，所以我们活动范围就在这里。但是他们实际上是跟我们重叠的。导师在著作上他所画的齁，是人在中间嘛，上有天，下是地狱，那旁边什么就是畜生跟恶鬼。这个范围它是有些范围，我们虽然是看不到，实际上我们是有些空间是有重叠，但是可能有一些因缘啊，这个因缘很复杂，我们没办法看到彼此。所以不是一般说的七月啊，这个地狱开了鬼才出来啊。如果恶鬼来说，恶鬼是有分什么有福报的鬼啊，什么还有什么少财鬼、无财鬼啊，所以这个有福报的鬼，它实际上是就像这个四天王啊，就靠近我们欲界的啊。我们说这个地聚天嘛，四天王天、倒立天，就一般我们说天宫了。他们的天众有很多也是属于这个所谓有福报的鬼，甚至其他的畜生道的也是有是很有福报的啊。所以它不是啊，就我说这个恶鬼的道的身体，他不见得就是人的样子，他有可能是畜生啊，像天龙八部嘛，这龙本身也是有些福报啊，当然有些相对的啊，就是有些是福报，有些是恶的部分啊，所以它是有混杂在一起，所以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七月门开七月门关啊，不是。那我们这边所要看到的就是说这个中阴身中有到底是多长的时间。我们一般说七天嘛，七天他就会投生。那我们这边接着看到的是他实际上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他的时间很短，因为他很想要再去投生，只要遇到适合的因缘他就会去往生。那第二个主张就是这个色摩达多尊者，他说最多是七七，七个七日，人就四十九日一定会去投生。第三个是说世有尊者他所说的是最多住七天，因为他的身体是比较弱的，他没办法维持太久。第四个说法是无限期，就遇到因缘呢他就去投生。假设超过四十九天没有遇到因缘，我们说我们要投生要有什么生啊，这个也是佛教它的定义上面是要三件事和合当下，就是你要有所谓的父母的因缘，还有投生事。投生事就包含我们过去所造的一切的善恶因缘，这三件事合合这起生命开始。所以这边中阴身，当然有些传承上南传他们没有所谓的中有中阴身，但是有的话，所以我们说这个七这个数字，或者是我们民间说往生有头七二七三七，乃至有人做到七七四九日的，这些说法实际上也不全然是民间信仰，在佛教本身它就有记载，这个也可以给大家参考。就导致说这边讲义上面说这个七是印度有的，我们注脚四的是关于修行的方法上面去说的。那像刚说的这个头七二七，这个跟中有中阴身有关系的，实际上跟说一切有部传承的典籍，像大比婆沙论、俱舍论，他也都有说到。好，接着我们看到讲义的倒数第二行，前面说是节气念佛的要义，为什么要节气念佛，或者是这样子念佛方法跟其他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倒数第二行这边提到普通念佛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定时念佛， 就如同我们每日的定课、早晚功课、就是早晚功课的时候，你就是全心念佛。那当然在汉传佛教、在古大德有把它编辑了佛门课诵、就是它有一定的内容了、以前就是没有这个，没有绝对的、反正就是定个早上晚上、去修行、那如果你是把你的早晚二课当作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念佛，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定时念佛。那第二个是平时念佛，就是在我们想得到的话就平时上就念佛、行住坐卧、当然这个就是要注意啊，就有时候如果把它流于形式，有时候我们不要说谁啦，就是有时候那拿了念珠也是跟人家讲话，也是念佛嘛、看着佛教电视台也是在那边念，说在念佛，那到底是念怎样不清楚呢？好，那这样子的定时跟平时念佛，好，我们接着看第二页，导师继续讲。那定时念佛讲义第二页的第一行，因为它的时间相对是比较短，不是整日嘛，我们是有一定的时间，所以它不容易达到所谓一心不乱。那平时念佛大概也专注力，因为行住坐卧嘛，一开始我们这个心力不够强，所以都比较是属于善心念佛，没办法很专心，所以更不容易达到所谓的一心不乱。那除了这两种之外，就有这边要接着要讲的节期念佛。好，那节期念佛看下来第四行是一种加行，加行是什么？加功用行，或者是加力用行，就用这样子的方法努力去修行。那在这七天之中啊，至少我们都先排除一般的工作，还有其他修其他法门啊，就是我们不要就专修了啊，专修念佛，其他的事情少做了，甚至是不要做。那其他的修行方式也稍微的先放一下，这样子才有办法依念佛而达到所谓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实际上就是定了，就是定的境界。定呢就是什么？心跟境是达成一境嘛。这下面注脚五有提到。好，接着又跟上面刚所提到的定时跟平时念佛，还有跟节期念佛稍微做一些分别。那这边就举喻，举譬喻，平时念佛就像这个你要烧水，但是这个火太小，火力太小了，所以不容易将水煮滚煮开煮熟。那定时念佛呢，虽然这个力道火是够强，但是断断续续，就像一下子烧一下子就把它拿到旁边，等于说呢时间比较短，虽然这个力道是够的了，但是断断续续这样子呢，这水也没办法煮开啊，煮熟。好，那节期念佛呢，就是一方面加强火力，一方面呢时间长，可以长续不断，所以这样的情况呢，这水就容易煮开嘛。好，所以想要达到一心不乱，好，这样的节期念佛是最容易达成的方式。那为什么要强调一心不乱呢？我们看下面的节义。好，佛七法会跟其他法会不一样，有些法会是比较是属于纪念性质的，像佛圣诞、佛菩萨圣诞，或者是为了其他的活动超荐法会等等。那这些佛菩萨圣诞或者是有纪念性质的法会，都是加强我们对佛法的信心，那唤起我们应负的责任，就是弘扬维护佛教，弘扬佛法。好，那佛七的目标是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他的方法就是念佛。那其中不是只有称名念佛，就是说这样的善心啊，力道不够，要达到所谓的一心不乱，这个才是往生的关键所在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在一定的时间要排除万事，专心的称名念佛，就是要达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才是往生净土的关键， 这可能一般不会强调这一个啦。所以这个就是佛七的根本意义，就是你要发愿，你的目标为什么要念佛，为什么要节期念佛的目标是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他的方法是念佛，那其中的关键就是达到一心不乱。所以这个是参与，就是如果我们假设以后有参与这样的法会，我们应该要先建立的基本条件，基本的观念。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再继续。